我们今天分享的是善恶之间，啊，昨天讲了天人之间，啊，天人之间，啊，是不可能相通的，天人相隔，而且是天人永隔。要想达到天人合一，像孔子都是一生的梦想，达不到，啊，但是靠着神来找我们，啊，这个来抚救我们，我们才有可能认识神，就是耶稣。那么今天我跟大家讲善恶的问题啊。这个大家都知道伊甸园里边亚当夏娃犯原罪被赶出伊甸园，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他们吃了分别善恶的知识树上的果子。很多的朋友都不理解，包括我原来也不理解，这叫什么原罪啊？能分善恶了，又不是杀人，不是放火，不是偷盗，这叫什么原罪啊？啊，连我女儿小时候五六岁的时候就问我这个问题，说上帝为什么这样啊？聪明了，眼睛亮了，能分善恶了，他为什么就把他们赶走了？啊，其实问题没这么简单。啊，这个我是学哲学出身，在哲学上很清楚的定义，所谓善就是对我有益的东西叫善，所谓恶就是对我不利的有害的东西叫恶，对不对？这是善和恶的那个本意。当人能分善恶的时候，就说明他已经有了自我中心的那个自我的利益啊，他可以根据我的喜好，根据我的有益无益来分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你知道当每个人都会这样的时候，这个天下是什么结果？天下大乱啊！你看今天每一个国家都有每个国家自己的善恶观，对不对啊？美国有美国的善恶观，那个叙利亚有叙利亚的善恶观，日本有日本的善恶观，中国有中国的善恶观，甚至党和党之间也是这样啊啊！那个国民党有国民党的善恶观，民进党台湾有民进党的善恶观，啊，结果就打起来了，啊，每一个国家的士兵、军人都是怀着他们那个向善啊、抑恶、扬善弃恶啊，这么一个正义感走向战场，结果互相残杀，天下大乱，啊。你们知道第一次世界大战死了1000万人，第二次世界大战死了5000万人，这都是人杀人。你说什么什么印尼的海啸、日本的地震啊，死了10几万人啊，中国的汶川地震怎么死了10几万人，我们就心疼得不得了。其实你知道人杀人比这厉害得多，杀的全是年轻人啊，而且每一个国家的军人出去都是怀着正义，高喊着正义的口号啊，怀着善良的意志、啊、要消除邪恶，消除这个罪恶，都是怀着这么一个心态，结果造成的结果是天下大乱。所以中国有一句老话啊，在道德经里他说，天下皆知善之为善，就是思不善也啊，这个话是文言文哈，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说，当天下的人都知道什么是善的时候，都以善为善的时候，这就是恶了，这就是恶了。别说国家跟国家，天下是这样啊，就是个人也是这样啊。那个太太跟这个丈夫为什么会有争吵，你们都是他们的善恶观不同啊。那太太站在太太的角度，丈夫站在丈夫的角度，那就是以自己的利益为标准为中心来分什么是善什么是恶，是不是？这个钱到底是给丈母娘好还是给公公婆婆好，这双方的观点完全不一样，都是有道理的，都有道理。所以你看圣经很神奇，我虽然是研究哲学的，但是当我读圣经的时候，非常简单的故事好像预言一样啊，但是里边所包含的含义极深。 所以上帝不让亚当夏娃，就是不让我们人类吃那个分别善恶的知识树上的果子，说你们吃的日子必定死，必定死。但是那个蛇引诱夏娃，说你吃吧，你吃的日子眼睛就亮了，你就能像神一样来分别善恶。哦，这个话听起来非常好啊，但是实际上非常恶毒，非常恶毒啊。这三层意思啊，第一，眼睛你就亮了，第二，亮到什么程度呢？像神一样亮。第三呢，干什么用呢？专门分别人的善恶啊。结果就是这个人类就这个样子，我们现在的人就是这个样子。我在没信耶稣之前就是这个样子的，我的眼睛是亮的，我像神一样亮，我干谁啊？我专门分我太太的善恶，在家里是分他的善恶，出了家门分国家的善恶，分共产党的善恶，对不对？然后分全人类的善恶啊，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什么粪土当年万户侯啊。我们每个人不都是这样这么聪明吗？你看你遇到一个乡下的老头啊，你遇到一个大学教授，遇到一个有知识的没知识的，有学问的没学问的，遇到谁他都可以给你评论天下，对不对？哎，这个奥巴马这件事可做得不对啊，这个习近平这件事可做得好啊，每个人都像神一样啊，他能够分善恶是非的啊。这就是人的状态，这个状态导致的结果是什么？天下大乱，天下没有和平，社会没有和谐，家庭没有和睦啊，没有和睦。中国人过去讲和，和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人能分善恶之后就再也没有和了，都是分，都是争，都是斗，甚至我们自己的身心灵我们自己都没法和谐啊，没法和谐了啊。我们自己想做的啊，正是别人不想做的，我们想要的正是对方不想要的，这不都是这样吗？啊，所以天下大乱。圣经真是奇妙，因为这个吃那个分别善恶的知识果哈，就是表明了我们人已经学会自我中心了啊，表明我们人已经是自以为神了，对不对？表明我们人已经是什么自欺欺人了，因为我们本来是瞎子看不见的，我们分善恶也分不清的，可是我们却自以为神，我们能分清，分得对吗？你就不用说太远，就说我这半辈子我曾经分过很多善恶，那回头一看很多都是瞎说八道啊，自己骗自己。一个党也是一样，一个国家也是一样，经常的犯错误，过去是朋友，过两天就成了仇人，原来是仇人，现在成了同志加兄弟都是这样，分得清吗？啊，很奇妙。我只是跟大家讲哈，圣经上为什么把这个吃分别善恶的果子，啊，有了分别善恶的这种野心、这种雄心、这种自信、这种骄傲，当成原罪。啊，杀人不是，放火不是，偷盗不是，奸淫不是，说谎不是，这些所谓我们说的罪，在神眼里都不是最根本的罪。最根本的罪是什么呢？最根本的罪是你自以为神啊，你自己要分善恶，你有私欲，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长成就生出死来，是这个问题。圣经真是深刻啊，真是深刻。所以耶稣说，耶稣来了以后哈，他就把这个事情给颠倒过来啊。这个蛇说你的眼睛就亮了嘛，那个耶稣说你们是瞎子，你们若承认你们是瞎子，我就叫你们能看见，你们若自以为能看见的就瞎了眼。这是耶稣的原话。所以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朋友们，你要觉得你自己懂知道，那在神眼里你是不知道。你如果跟神说我不知道善和恶，神就说好，我就让你知道。这就是神啊，到世界上来拨乱反正，就是把蛇的谎言给戳破。我们真的知道善恶吗？真的不知道。你说自古以来中国打了多少场仗了吧，宫廷内的、民间的，三国演义、东周列国， 然后这个魏晋南北朝啊，然后这个唐宋元明清，一直到现代的国共战争什么的，这些东西你说杀来杀去，谁是正义？是诸葛亮是正义呢？是司马懿呢？啊，是曹操呢？说得清吗？啊，这个东西真的是说不清，啊，就是包括国民党跟共产党这俩哥俩打了半年，打了半个世纪，那最后成了好朋友了吗？这边，现在你看多好啊，这老哥俩抱头痛哭。你说杀来杀去的，到底谁是正义，谁不是正义，啊，说不清。所以我们看到圣经上耶稣说我们是瞎子，真是瞎子领瞎子，行在黑暗中，这就是我们人类的光景。啊，我们都是随大溜长大的，我从小就随大溜长大的，只上山下乡，我跟着上山下乡，当兵光荣，我当了兵，一人当兵，全村光荣，嗯。然后后来说下海，我差点下了海，后来说什么其他的我就都跟着干，啊，这都是随大溜长大的，你说是不是瞎子领瞎子啊？人家碰头了你都碰，乒了乓啷都碰头，说拐弯都拐弯，这就是我们的光景。你要生活，你如果出生在这个小兵张嘎的年代，你就是抗日英雄。再往前推，你如果生在那个什么《三国演义》的时代，不知道你是魏蜀吴的哪一个国家的，就是你根本不能自主，我们根本没法主宰自己的命运，我们真的都是瞎子，是随大溜的，啊。那么耶稣说，你们是瞎子啊，你们不是眼睛亮了，而是瞎了。那个蛇呢，却告诉我们，让我们自以为眼睛亮了。最可怕就是这个，你本来是瞎，如果你知道你瞎就好了嘛，但是蛇却骗你说你不瞎，你的眼睛就亮了。你说这不可恶啊。我原来没信耶稣的时候，我在36岁之前无神论者啊，我就是神，我的眼睛雪亮，我什么我都知道，天文地理，连宇宙有没有神我都知道啊，这就是眼睛亮，就是中了蛇的那个诡计了嘛。那么信了耶稣知道我之后，我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我连我自己吃几碗干饭我都不知道，连我太太的心思我都不知道，有时候啊，连我自己的心思我就是说真的不知道啊。圣经里面讲了很多人，像彼得，他以为他自己的心思意念他知道，跟耶稣赌咒发誓不背叛耶稣，结果后来怎么样，三次不认耶稣。有时候你连你自己都不知道，你何况知道别人的善恶，别人的心思啊。那个人听了蛇的诱骗说我们像神一样，耶稣说你错了，你不是神，你是罪人，我才是神。他又把这个蛇的谎言给戳破了，他说你们若不承认你们是罪人，必要死在罪中，你们若不相信我是神，你们必要死在罪中。反过来了，然后那个蛇说你可以分善恶，耶稣说你们一概不要论断人，你们如果论断人的话就必被论断。耶稣，你们注意这个耶稣的话说得非常绝对，他没有说你正确的论断人啊，你按照圣经的那个原则来论断人，你按照什么道德来论断人， no， 耶稣说你们一概不要论断，你们任何论断必被上帝论断。哦，非常绝对啊，非常绝对。为什么？这就是刚才我讲的，你任何一个善恶是非的论断你一定是错的。有人说你这样的话不讲原则了，我圣经里边的原则跟这个人间的原则正好相反。你们注意，反者道之动，人所尊贵的是神看为可憎恶的。按照人间的原则，就是我们要是非分明，黑白分明，是吧？我们从小就受这个教育，我们从就教育我们的小孩子就这样，你要是非分明，你要黑白分明。我们小时候更有意思，我们的父母辈教导我们怎么教导，你要分好谁是好人谁是坏人。那个电影一开我们就问爸爸，谁是好人谁是坏人，这就是我们人间的原则。毛泽东选集一共有四卷，你们谁还会背啊？第一卷第一篇文章的第一句话是什么？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嗨，我们这个人间的原则就是分，就是判断，就是论断，是不是这个样子？ 你论断我，我论断你，打开这个报纸、电视、电脑，你看看全世界有多少个国家，就有多少个论断。每一个国家都论断另一个国家，不是论断另一个，论断另外所有的国家。哪怕阿富汗那么小，它可以论断全世界每个国家。你们知道，这就是人类的光景。在神的眼里来看，我们人类简直一塌糊涂，个个是瞎子，却个个自以为能看见，个个是傻子，却个个自以为是最智慧的。啊，都是这个样子。所以说我们圣经上讲，人类都如羊走迷。你知道这个话说的，就好像羊走迷了，而且每一个人都走迷了，就这个光景。啊，我们在干什么我们不晓得呀。耶稣在十字架上那句话说的真是千古这个箴言，他说，父啊，赦免他们，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这句话就把我们人类给可怜死了。你不知道你在做什么，你说上帝跟你还一般见识干嘛？你不知道你在干什么啊？就我们都是傻子，我们却自以为是聪明人，聪明人啊。所以这是圣经上为什么讲善恶果，吃了分别善恶的这个知识果，就犯了原罪，就被上帝赶出伊甸园，而上帝给我们人类的那些祝福，我们就都得不到了，得不到。啊，伊甸园代表什么？代表我们跟神之间的那个最亲密的关系，啊，代表我们的平安，我们的喜乐，代表我们各样的祝福。我要跟大家讲哈，昨天我就讲了。上帝预备设计的要给我们的那个祝福是远远超过我们现在所得到的这个祝福的，你们一定要知道这一点，包括我在内。上帝本来设计我们是可以这个跑这个每小时跑比方说300公里的，我们现在每小时最高只跑30公里，就是这样。你那个根本没有发挥出你生命的丰盛，生命的潜能啊，你没有得到啊。为什么？就因为这个罪，因为这个罪阻挡了我们，让我们人类没有和平，家庭没有和睦，整个人心没有和谐，就是这个状态。那个把小孩子最好带出去好吧，因为他们不喜欢听我讲好不好？就带出去，你别以为他现在不闹，他过一会儿就闹了。对，你听得津津有味的，他听着枯燥无味对，请小孩子就出去，即使他现在不闹，你也让他出去，免得他闹的时候，就是什么？你知道这个耶稣多伟大？他来了以后，啊，就把这个真相告诉我们，告诉我们，让我们能够悔改。这个人一旦骄傲成神的样子，自以为神，啊，而且又是自私的，一个自私的神。一个瞎子却自以为能看见的神，这么一个神，这个我们就陷入了罪恶。什么罪呢？我们就是各种的罪，重罪的根源称为原罪，就是这个。托斯托夫斯基，俄国的那个著名作家说了一句话，他说：“假如没有上帝的话啊，我就什么都可以干。”这就是那个最初的原罪。原罪是什么？就是你自己成了神。你把那个真神给否定了，啊，你自己为中心，你不是以神为中心，以自己的眼光来分善恶，而不是以神的眼光分善恶。这样的话，你就彻底把神给否定了，你自己成了神了。这样的话，你就什么都可以干了，杀人、放火、偷盗、奸淫，只要法律抓不着你，只要别人看不见，甚至看见你也不怕，啊，你知道，这就是我们。重罪的根源，所以叫原罪，啊，叫原罪。所以我想跟大家讲哈，耶稣来了以后，要求我们认罪，啊，第一件事就是认罪。这个各种宗教都讲罪，不管是佛教、道教、回教、印度教、犹太教，甚至啊儒家，都讲罪。我们基督徒，你不要以为只有基督教才讲罪。没有一个宗教不讲罪的，所有的宗教都要解决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罪的问题，第二个问题是死的问题，是不是？如果不解决这两个问题，那不叫宗教。那罪的问题，你看佛教讲的非常的，比他们基督教讲的还多呀，什么罪孽深重，六根不净啊， 他连你前辈子的罪都算在你身上，而你这辈子犯的罪会堆积到你下辈子身上。讲这个罪啊，要赎罪啊，什么都讲，你要自己赎罪啊，都讲这些东西。但是我们基督教讲罪不一样，我跟大家讲啊，你们要清楚哈，基督教讲罪呢有三句话。第一呢，与生俱来，与生俱来，当然其他的宗教也佛教也会讲与生俱来。这小孩你不用教他，他就会犯罪，这非常的奇妙。你不信，你们自己看你们自己的孩子都看得出来吧？哦，小孩不用教啊。我们那儿有一个团契的家庭，一个哥哥十几岁了，儿子才弟弟才两三岁，因为都是这个到美国来才生的啊。结果那个弟弟在墙上涂鸦，涂得乌七八糟的，爸爸抓住了，说你要揍他。他说这不是我涂的，是我哥哥涂的。没人教他吧？没人教他，他就会推诿，把这个罪推给别人，因为他知道什么叫善，什么叫恶，你知道吗？起善避恶，就是什么对他好，什么对他不好，他知道得很清楚。如果他承认了，他知道挨打；而推给他哥哥呢，他就不用挨打，哎，他就保护自己，这是天然的本能啊，这个东西啊。你知道亚当夏娃吃了那个果子被上帝发现了以后，上帝问他们，问亚当，莫非是你吃了吗？亚当怎么了？第一件事就推给夏娃，说是你给我的这个女人叫我吃的。刚才还有抒情诗朗诵呢，啊，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啊，结果一转眼犯了这个罪，中了这个毒。马上就开始他自己会分善恶了，就知道什么对他善，什么对他不善，你知道，他就推诿。那个小孩子就是我们团契那个小孩子就推，结果这个爸爸很厉害，把他哥哥叫过来，让这哥俩当面对证。问他弟弟，你哥哥来了，你说是你哥哥涂的吗？就他不敢呢，你知道，他哥哥揍他呀，啊，结果他就看看他哥哥，看看他爸爸，看看他哥哥，看看他爸爸，最后指着他爸爸说：“你弄的。”你说这孩子谁教他了？哦，生下来就像老鼠的儿子会打洞，人的孩子就会犯罪，生下来就会说谎，生下来就会自保，生下来就会自己分别什么对他有好处，什么对他有坏处，这就是原罪，与生俱来。所以在座的每一位哈，你今天坐在这儿，你千万别说你没罪，你要知道什么叫基督教讲的罪，讲的是最深刻的一种罪啊。第二就是人皆有之，所以你别说你没有啊，每个人只要你头脑清醒，你都知道你有什么问题，不管是这方面那方面什么各方面的问题啊。如果我常常开玩笑，我说如果你真的不知道你有什么罪，你就问你太太或者问你丈夫，他立刻给你指出两条来。你没结婚的就问你最好的朋友，一定能发现你身上什么叫做，就你自己不喜欢别人也不喜欢，那就是罪，当然上帝更不喜欢，而且你想克服和克服不了。这是我讲的下一句话，与生俱来，人皆有之，还有一个就是不可战胜，你没法战胜你自己的罪。我自己深有体会啊，我原来没信耶稣的时候，我身上的毛病啊，每年都是那个毛病，每年年终总结写总，那个领导啊，那个同事们都说骄傲自满，骄傲自满。啊，我就写了一个座右铭，压在我的玻璃板下边，叫战胜自己。每天看着这个战胜自己，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可是到了年底总结的时候，还是那个问题。连着十年八年，我当了12年兵，每年都是那个问题。后来我就在左边又加了个纸条，我说走向失败，这样就自己看着心安理得。人要战胜自己的罪就是不可能，真你知道你却不能战胜它，你立志行善由得你，行出来由不得你，你想行的你不去行，你不想去行的你最后却行出来了。只要你坦诚的话，你一定会看见这一点啊。所以我讲人人都有罪啊，那怎么办？你知道你犯了罪以后最大的痛苦是两个，第一今生得不到幸福，第二失去了永生的盼望。 这个我想讲第一点哈，你知道我们人生在世不是缺吃少穿造成痛苦，我们真正的痛苦都是心灵的痛苦，特别是现代我们的生活都不错了，到了加拿大到了美国，生活上没有什么大的问题让我们受苦，真正让我们受苦的都是人与人的关系发生问题，你们知道吧，都是人与人的关系，不管是夫妻关系、儿女的关系、同事的关系、老板的关系啊、朋友之间的关系，都是这些人与人的关系。这些人与人的关系为什么会伤害你？罪啊，他的罪伤害你，你的罪伤害他，对不对？丈夫的罪伤害太太，太太的罪伤害丈夫，当然你自己的罪也伤害你自己，都是这样。所以这个罪造成了我们今生没法幸福。说夫妻吵架有时候讲理呀、啊，也是在家里边分善恶，你分不清的，谁对谁错，谁善谁恶，分得清吗？啊，就是罪啊，每个人都有罪，你是这方面的罪，他是那方面的罪，你这方面是长处，他那方面是短处，这个就在一起，而且每个人专门盯着对方分善恶，那非打起来不可啊。所以我们每个人的罪折磨我们自己，折磨我们身边最亲近的人，还有就是得不到永生。你们知道这个，这个说起来好像有些朋友们你们不理解，什么叫永生啊？真的有永生啊？伊甸园里边是这么说的，说有两棵树是最关键的，一棵树这个分别善恶的知识树，还有一棵树叫生命树，人吃了以后就永远不死。伊甸园里边有这棵树，咱们中国古代的《山海经》那本书里边也记载了有古代有两棵树，一棵树叫不死树，还有一棵叫睿木，睿就是那个睿智的睿，让人吃了以后有睿智也，就是这个。还有一个那个不死树呢，就是让人吃了就不死。当然圣经记载是亚当夏娃吃了那个分别善恶的知识树，没有吃生命树的果子。那么他们犯了罪之后呢，上帝就不让他们再吃生命树的果子，用基路伯火焰之剑把守通道，免得他们去吃。圣经上还说免得他们吃了就不死。我第一次读到这个话我很吃惊，我说上帝啊，你能这么说话，还免得我们不死，那意思就是说我们非死不可，是你让我们死的。当然有人说这是因为上帝要惩罚亚当夏娃，因为他们不听话，你们说对吗？这个解释不对的。有人说亚当夏娃这个吃了那个分别善恶的果子之后就该死啊，这个有道理，但是也不全面。我告诉大家哈，上帝不让亚当夏娃再吃生命树的果子是爱他们。你别吃惊，圣经里边上帝做的每一件事全是爱，没有一件事不是出于爱的。你们想想哈，如果亚当夏娃犯了罪然后又不死，那后果是什么？就像我们也是一样，我们都是罪人，但是我们却永远的犯罪，永远的不死，那后果是什么？你想想吓死你，跟比地狱还可怕，秦始皇还活着，三国演义还打着，蒋介石毛泽东还站着，同时林彪也活着，江青也活着，都活着，拿破仑活着，希特勒活着，成吉思汗活着，好，天下都这个样子，你说你我还活着干嘛？我要是来到世界上，我一探头看这个样子，我还回去。人犯了罪永远不死，就是地狱，在永恒中犯罪，你说是不是地狱啊？所以上帝说免得他们不死。哦，你就受了永恒的罪了，你就受了永恒的那个地狱的折磨了，所以为了让我们有出头之日，你死吧，就这意思。你说那婆婆老不死，那儿媳妇怎么办呢？同样的道理，所以神在圣经里边他所做的每件事都是善意，都是爱意，包括他灭绝什么索多玛、俄摩拉、迦南地，全是爱啊，全是爱。你真的不晓得什么是啊神的意思，因为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那么我们犯了罪就必须死啊，这是神的美意啊。那么怎么办呢？那你看人又活在罪里边，今生受折磨，人活在罪里边又得不到永生，这就是我们人类的光景。苦啊，我们好苦啊。虽然我们人类追求良善， 每个家庭都教导孩子要善良，每个国家每个社会都教导他的公民啊，要向善，要弃恶，都是没有一个国家不是这么教导的。可是这个世界天下大乱，我刚才讲了，啊，人人都教导善的时候，就变成了恶，因为善跟善相争，啊，美跟美相斗，就变成丑，都是这个样子，啊，所以这个天下就是这个状态，这个状态怎么办？啊，这个状态我们没有办法解放，没有办法解决，没有办法解决，我们活在这么一个状态下，那个上帝来打救我们，打救我们就是借着耶稣。借着十字架，啊，这是今天我重点讲的。没有一个人能自己解决自己的罪的问题，全人类加起来，所有的道德教育、善良的这个教育都没有办法解决罪的问题，没有办法。你看到这个社会、这个世界，越是追求善良，越是教导善良，结果越邪恶。你看，过去古人比现在的人更淳朴，啊，你包括美国、加拿大。加拿大更好一点，美国我们来了以后就告诉我们60年代大街上啊，报纸是随便拿的，你拿一份报你自己放一份钱，放一个 quarter 就好了，是吧？现在怎么着，全把报纸锁在那个大铁盒子里，放进一个 quarter 蹦灯开了拿走一份，这还不错呢。我太太在旁边说，要是在中国还不多拿几份啊，给邻居亲朋好友多拿几，都拿点去，或者拿点去再去卖嘛。人心到了这个地步，什么防盗门、铁窗户、铁笼子啊，这个社会越来越发达了，人们不是越来越有文明了吗？越来越有知识了吗？越来越好，越现代化了吗？结果道德越来越下降。过去打死一个人真的不容易啊！你看武侠电影里边打死一个人不容易，现在一按电钮死100万。啊，人类的个核武器，啊，人类的这个激光武器、化学武器，哦，这个东西，人比什么都邪恶，越来越坏呀，人呐，坏到什么地步？坏到现在，今天一个这个坏还不是战争坏，国家与国家、党与党，这个民族与民族，连商人都变得那么心眼那么坏，让我们吃东西都不敢吃。现在，你们知道现在吃东西？什么东西你就得小心，特别是那个成品、半成品，凡是经过人手加工过的你都得小心，因为他们为了利润，他们会加各种让你吃着好吃、看着好看、放着不坏、运输起来方便的东西，为了利润，他管你身体如何呢？所以现在出了一个最时髦的词儿，叫什么？其实这个词儿最古老，叫 organic。 你们知道什么叫 organic？中文就翻译成什么绿色，是有机，是吧？就是天然的。什么叫 organic？ 就是上帝造的，上帝直接造的，没经过人手加工的，叫 organic。 所以难怪圣经记载说，好，上帝六天造了全宇宙，一天一天的造，每天造完了他都说神看着是好的。你们注意这个话， good， 好的。到最后一天造了人都说，神说看着一切都甚好，就是一切都很好，这就是 organic。 连亚当夏娃当初也是 organic 的，现在的夫妻都不是 organic 的，你们知道，都是为了钱啊、为了名啊、为了利啊才跟你结婚，对不对？那叫什么 organic 的啊？那加了防腐剂的，加了激素的，是不是啊？你知道我们现在这个人已经败坏啊，没有一件事儿啊，没有一件事儿没有被罪污染，那小鸡儿经过养鸡场就有罪在上面。本来那个鸡是无罪的，人给它放上罪，什么激素啊、什么催化剂啊，连西瓜本来是好的嘛，种西瓜放催化剂，结果噼里啪啦那西瓜全爆了，它让它长大嘛，结果放的多了催化剂，结果还没熟全爆了。结果我看那个是谁发了个微博，是刘晓庆啊，是谁啊？他说：“西瓜呀，西瓜，你真有良心，宁肯自杀也不让，也不害人。”啊，所以我们现在真是生活在一个罪恶无孔不入的时代，罪恶无孔不入啊！ 耶稣2000年前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那个时候的罪恶不像现在这么普遍，你们知道，那个时候相当于中国的汉朝后汉，啊，后汉，那个时候的人还是很淳朴很淳朴的，啊，那个时候的东西都是 organic 的，但是耶稣已经预言到末世要来临，他说那个时候的罪恶滔滔，啊，人心变坏，人们的爱心冷淡，耶稣讲了很多，啊，这个行毁坏可憎的，站在不当站的地方，你现在你看是不是这样？本来是很羞辱的事儿，现在冠冕堂皇，本来是过去是偷鸡摸狗都不敢露面的，现在好要结婚，要合法，然后这个东西简直这个时代，所以我跟大家讲，圣经的预言都是准的，圣经没有一件事儿不是不应验的，末世就是这个样子。那怎么办？我今天跟大家讲，我们今天来到这里的每个人啊，我们可能一下子管不了全人类，全人类有上帝管哈。那上帝今天先管我们这一批人，怎么办？耶稣来拯救我们。耶稣这个名字的含义就是啊，把他的百姓属于他的人从罪恶中拯救出来，拯救出来。他用什么方法呢？他用的是十字架的方法。这个听起来好像一下子不明白，刚才我们唱歌也唱了，十字架十字架永是我的荣耀。你们知道为什么？今天我跟大家分享啊，这个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他并不是把世界上的罪人都经过审判判决掉， No， 他不是来审判我们，他是来拯救我们啊。他如果审判我们，我们没有一个人站立得住。所以在座的你千万不要说我这个人还不错了，你看他讲了那么多没良心的事儿，我没有做过。但是你知道在神面前我们没有一个人是站得住的呀，你们知道吗？五十步笑百步啊，我刚才讲了，每个人人皆有之，与生俱来啊，你那个罪你都有吗？你说你少也有吗？你只要有就不能进永生，就是不能进神的那个宇宙背后那个伟大的上帝的那个胸怀，你进不去的，你进不去，你怎么修炼都没用。我看到一个美国牧师，他举一个例子，拿着一瓶矿泉水，他说如果这瓶矿泉水上有一行小字儿，那个字是什么呢？本水 98% 是纯净的，只有 2% 是污水，你喝吗？你不会买，你也不会喝，对不对？别说 2% 了， 0.2% 你都不会喝。所以我们谁也不要笑话谁，不要说别人他犯的最多我犯的最少，他没良心我有良心，你只要有 0.2% 就没人喝你的，上帝也不会要你，因为上帝的国是圣洁无瑕 100% 的纯净，你只有 0.2%， 你一进去整个天国被污染了，就像病毒啊，任何一个 database 就是数据库，对吧？不允许任何病毒进去，你不能说我只有一点点病毒了，他那个病毒很多呀，别让他进，我病毒小让我进， No。 所以圣经里面的原则很准确，人人都犯了罪，没有一个人能得到神的拯救，一个都没有。那怎么办？这个时候耶稣来了，所以我们把它叫做赎罪的羔羊。赎罪这个意思是什么？就是他来担当我们的罪。你知道中国古代也有这个，犹太人有，我们也有，什么呢？就是我犯了罪，我该死，但是我为了认罪悔改，我杀一只羊羔，这个羊羔是没有罪的，对不对？不该他死，但是他替我死，代表我的心，代表我流血的心，代表我悔改的心，求上天赦免我。我们中国古人呢都有这个祭祀，你们知道那个孔子都说过这个话吗？他说你看中的是这个祭司的那个死掉的羊，我是看中的是这个祭司之礼。他批评他的学生嘛。啊，就是这样意思。就是耶稣来了，他本来是无罪的，他一点罪都没犯过，但是他却甘愿为我们而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当你相信耶稣是为你而死的，你有认罪悔改的心，他就成了你的赎罪羔羊。他是为我死的。天父上帝啊，你看在他的血的面子上，你就饶恕我的罪。 这就是十字架的原理啊。为什么我们说我们的罪都得赦免了？怎么赦免我们的？是因着耶稣啊。十字架，我想我从三个意思讲。第一，它是定我们人的罪；第二，是赦我们人的罪，赦免；第三，就是胜，战胜我们人的罪。第一个呢，它怎么定我们的罪呢？因为在这个圣洁无瑕的羔羊耶稣面前，我们都得认罪。我想在座的每个人都一样啊，因为在神的爱面前，连我们的爱都是罪；在神的义面前，我们所人间标榜的义都是罪。你们知道耶稣来了以后，他圣洁无瑕，就像一面镜子，就把我们那个丑，人类的这个道德各方面的丑陋全暴露出来啊，他就像一束光，让黑暗现出原形，所以人类不接纳他。你们知道这个耶稣降生是在马槽里啊，这件事很奇怪啊，上帝的儿子要降生在他自己所造的这个宇宙当中的一个太阳系里边的一个小小的地球，这个星球上的时候，正好他降生的那一天，那一晚上没床位，有这种事吗？啊，你们加拿大的总理今天正好要来你们这个地方，结果正好你这一天没床位给他，让他住在马槽里，这是为什么？圣经的含义很深，圣经说光照在黑暗里，黑暗不接受光，因为耶稣是圣洁无瑕的，一点罪都没有，但是我们人间是一个罪恶的地方，我们这些罪联合起来抵挡他，而且还要除灭他，杀掉他，他一出生人类就不欢迎他，因为光一照进黑暗的时候，黑暗就消失了，所以黑暗拼死也不让光照进来。你们知道，如果有一个单位大家都一起贪污，来一个包青天，谁欢迎他？大家联合起来让他生在马槽里去吧。这就是耶稣到世界上来，所以你们看到哈，这个耶稣到世界上来是为了我们，但是我们却不接受他，这就是真实的光景。所以在耶稣面前，我们人人的罪都显露出来。你不要说耶稣不是我钉死的呀，实际上我们人人都有份儿，连我自己我知道有份儿。我36年，就是前36年，我不信耶稣，那个时候我就是以耶稣为说谎的。如果当时我在场，我也会喊钉死他，钉死他，对不对？那么36岁的时候，我信了耶稣，我悔改，我说耶稣啊，你是我的主，你这么爱我，你是这么样的圣洁无瑕，你却愿意代替我们罪人死在十字架上。你知道，这个时候我才承认自己是个罪人。所以任何一个人在十字架面前都要承认我们是有罪的，在耶稣这个明亮的镜子面前都是有罪的，因为耶稣一来让整个人间的罪都显露出来，甚至我们原来以为那些高尚的东西都是罪呀。我给大家举几个例子，就是在我们人类以为是高尚，是道德，要刑罚，要审判的地方，耶稣却是赦免。你们知道那个故事，一个犯奸淫的女人当场被抓住，犹太人的那些男人们拿着石头把她押解到耶稣这里来，说这个女人这个情况怎么办他们知道耶稣自称是神的儿子，是最圣洁最恨无罪的，没有想到耶稣竟然说，你们中间谁没有罪，你们可以先扔第一块石头。这个时候圣经的记载是，那些犹太男人从老到少一个一个出去了。你们知道为什么老的先走就是活得久犯的最多呀或者是说他有自知之明耶稣就问这个女人，他们没有定你的罪吗？女人说没有。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以后不要再犯罪。你注意，那些犹太男人拿着石头要砸死他的时候，他们心中充满了正义感，他们认为他们是道德的捍卫者，是不是？而且这个人按照人间的道德理应受惩罚的，败坏了家风，败坏了族风，败坏了村风，这么一个卑鄙的人就是要受惩罚。 我们现在对那些罪犯不都是这样吗？但是耶稣说你们谁没有罪呢？因为耶稣看透了所有这些人，当然他最重要的他有慈悲，他知道所有人的软弱啊。结果他赦免这个妇人，你去吧，以后不要再犯罪。这是爱，何等的爱，就是在人类要行惩罚的地方，在按照人间的道德应该惩罚的人，是耶稣却是赦免啊。还有那个妓女，那个妓女在耶稣跟一个体面人家里吃饭的时候，他竟然冲进去亲吻耶稣的脚，哎，啊，耶稣坐着一动不动啊，他亲吻他的脚，流眼泪，用头发擦，耶稣一动不动，啊，一动不动。那个主人是个体面人呐，就说这如果是真的是神的儿子，他一定知道这个女人是个罪人。耶稣说：“西门，我知道，但是我到你的家里来，你没有端水洗脚，没有用毛巾擦干，但是这个女人一进来就用眼泪洗我的脚，用头发擦干，她为什么表现出比你更多的爱？因为她身上有比你更多的罪被我赦免了，她有更大的感恩。你看看耶稣多通天的智慧，通天的胸怀眼光，然后对这个女人说，女人，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你的罪被赦免了。这个度量，这个胸怀，我们人间的那些正义，那些道德啊，都不堪入目，都不堪入目。所以谁在神面前敢自夸说我是一个有道德的人？ No， 你的道德是破烂不堪的衣裳。真正的道德是承认你没有道德啊。耶稣真伟大啊，在这个人鄙视的地方他拥抱，他接纳。你知道有一个税吏长叫撒该，税吏长相当于咱们中国人说的汉奸头子，替犹太人征，替罗马人征收犹太人的税的叫税吏，而他是个税吏长，那不是汉奸头子吗？叫犹奸头子，犹太人的奸啊。这个人没人看得起他，你说这种人谁看得起他？但是他想见耶稣，他个子矮，他就爬到一个树上去，在树杈上要看，他想看耶稣是什么人。结果耶稣路过的时候看着他就说，撒该，下来，今天晚上我要住在你家里。就这一句话，撒该的心就开了啊！他不是想看耶稣是什么人吗？就这一句话，耶稣就让他看明白了他自己是什么人。什么人呢？先知，神的儿子，知道他是撒该，知道他是个被人看不起的，但是明知道他这么一个汉奸头子，却要住在他家里，无比的大爱接纳他，是不是？他立刻就感动了。回到家以后，好家伙，把他这个搜刮别人的那些收的贿赂啊，什么搜刮的拿出来，说我要是坑了谁，我就几倍、四倍的还给他。啊，把他所有的分给穷人。他怎么说？耶稣就说，救恩啊，临到了这一家人。你知道，就在别人看不起，在别人鄙视。吐唾沫，这种人耶稣拥抱他。你说在耶稣面前是不是我们都有罪啊？包括我们自以为的那些义，那些道德，那些高尚，都是罪啊，都是罪啊。在该责备的地方，耶稣不是责备，是激励。彼得三次不认主，彼得是耶稣最好的门徒了，算是大弟子啊，结果他三次说他不认识耶稣，他为了自保，也是就是说，为了保护自己，像亚当当年为了保护自己，把责任推给夏娃一样，彼得为了保护自己，竟然否认耶稣是他的主，否认他认识耶稣三次，连着三次，多可恶啊！啊，该责备的这么一个彼得呀，耶稣复活以后不但不责备啊，就是问了他三遍，你爱我吗？彼得说，主啊，我爱你。耶稣又过了一会儿又问了一遍，彼得，你爱我吗？彼得说，我爱你。耶稣又说，你爱我吗？问到第三遍，彼得心里发毛了，说，你知道我爱你啊。你们知道耶稣的这个胸怀有多大，没有责备他，只是激励他啊，在该责备的地方他激励啊，真的是感谢我们的神，他的儿子耶稣来了，给我们活出来的是我们人间没有的，也不配有的那个圣洁啊，那个爱。所以我们人人在耶稣面前都要承认我们是污秽的， 承认我们是罪人，啊，更不用说我们会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啊，呼喊他，钉死他，钉死他。当时犹太人，当年那些拥护他的，把他迎接到进耶路撒冷的人，后来都喊钉死他，钉死他，啊，当然还有后来，啊，说你要能救我们的话，你先救你自己吧。你知道那个强盗被钉在他旁边那个十字架上的强盗说这句话代表谁吗？代表我们所有人。我当年就这个想法，我说耶稣，你如果真的是救世主，叫基督嘛，你真的是救世主，你不应该死的，而且你不应该死那么早，33岁，你不应该死那么惨，死在十字架上。你是神，却比我们人死得更早，死得更惨。到现在我的同学他们有的就是这个问题，打阻挡他们信耶稣。他如果真的是神来到了人间，他怎么会死呢？神是不死的嘛。啊，我们每个人都会犯这个罪。犯哪个罪啊？就是不信耶稣，以他为说谎的。你能救我们，你先救你自己。是不是都有这个心态？所以我们在十字架面前都暴露出了我们的小信，我们的这个人的这个本相全暴露出来。这是我要讲十字架第一点啊。耶稣当他被挂在上面的时候，就让我们这些人都显出我们是污秽的，因为他太圣洁，他甚至甘愿为我们的污秽而死在十字架上。那但是接下来第二点太好了，就他赦免我们的罪。一旦你认了你的罪啊，你在十字架面前被定罪了以后，接下来他立刻赦免。那句最著名的话就是，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连亲手钉死耶稣的人耶稣都赦免，何况你和我都赦免啊。这个赦罪的功效非常的大啊，这个以至于我们奉他的名啊，奉耶稣的名可以到上帝这里来啊。我们自己是有罪的，上帝不接纳我们，上帝不接见我们，不是他不接见我们，是我们没法见他的面，因为我们污秽他圣洁，因为我们有病毒，他那个地方有消毒软件，你没有病，有病毒的人你是进不了他的那个系统的，他挡着你呢，那怎么办？奉耶稣的名 ，In Jesus name， 这是我们基督徒祷告哈，不管你前面祷告的是什么内容，你最后一句话总是 In Jesus name， 阿门。这个我们跟上帝之间的有一个热线电话，你们每个人信了耶稣做上帝的儿女哈，他是你天上的父亲，你是他地上的儿女，你跟他之间都可以直接通话的，就是祷告嘛。啊，你直接通话的时候那个电话号码是什么？就是 In Jesus name， 阿们，这就是那个号码啊，或者叫做密码也可以，对吧？你把东西先弄好了，你把密码一填上去，一散一送过去了。为什么这样？因为只有他是圣洁的，我们若不借着他，没有一个人可以到神那里去。刚才我讲到矿泉水的比喻，你 0.2% 的污水上帝也不要你，怎么办？奉耶稣的名。你们知道奉谁的名多重要吗？如果今天我是奉美国总统奥巴马的名站在这里，加拿大的总理应该在下面坐着，对不对？我如果是奉比尔盖茨的名到温哥华来，那微软的一些员工要坐在这里，是不是？但是现在我是奉耶稣的名在台上讲，牧师们在这就可以了，你们在这就可以了，因为你们是他的儿女。你们知道奉谁的名很重要，你奉耶稣的名才能到神那里去，因为我们其他的人都是污秽的，都带着病毒，都不能进他的这个 database， 进他的系统，唯独耶稣可以。所以我们就借着耶稣这个通路 in Jesus name， 奉他的名啊，这就好了。所以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那么反过来讲，若借着他，你我就可以到他那里去，而不管你有多少罪。所以啊，好多的朋友们就不理解，说你们基督教怎么这么说呢？不管犯了多少罪，最后一信主，一认罪，一悔改，进天国了。人家另外一个人一辈子做善事，人家临死之前没信耶稣，下地狱了。说你们太不公平了。 我跟你说，这件事不是公平不公平的问题，这件事很科学。你们知道什么叫科学吗？我们中国人常常说科学不科学，就是是一种法则，是一种法则。就是这么说吧，我昨天讲的这个信的这个比喻，就像你是一个电插头，耶稣是那个电插座，因为它是通着发电厂的，你插进去就有电，插进去就有能力，这是一个物理科学上的这么一个法则，对不对？不是说你自己表现多好，你这个人长得多漂亮，多有知识，多有钱财，你不用插就可以了。任何人你不插，你都没有力量。你别说我这个电脑造的比他好，我这个电冰箱造的比他更好啊，我这个麦克风比他更有效，更有扩大的效果。不管你造的多好，你不插你就没电，就这么简单。人也是一样，不管你这个人多好，长得多好，多有知识，多有地位，多有修行，多有品格，你不插耶稣你就是个死人，就这么简单。所以相反呢，觉得自己没力量，觉得自己很不配的这种人更容易得救，因为他知道他如果不插他什么都不行，要啥没啥啊，就是那个要啥有啥的反而进不了神的国，因为他觉得我长这么漂亮我还用插吗？你这个样子得需要插，我不需要，那完了。所以我在想哈，耶稣让我们来信他，他必赦我们的罪，只要你信他，就是接纳他啊，到他面前来，你的罪一笔勾销啊。这个赦罪太重要了，你如果不，你的罪没有被赦免的话，你真的你没有办法啊，没有办法平安，没有办法喜乐啊。那个托斯托夫斯基写那个罪与罚那个小说里边，他里边讲到那个男主角就是个杀人犯啊，杀了人以后没人知道他杀人了，没有人知道啊，但是罪折磨着他，让他不得安宁啊，他最后不得不去自首啊，不去自首，自首之后把他放逐到西伯利亚流放了他之后，人间的刑罚落在他的头上，惩罚了他，他自己甘受惩罚，但是他的心里还是不得平安，因为他的罪没有被赦免。你知道，这就是人，一个真实的人。结果直到有一天，他打开了一本小册子，读里边的话，那个小册子就是一本福音书，圣经新约的耶稣的福音书，啊，是一个妓女送给他的，啊，他打开一读，他突然被耶稣赦免了，就是耶稣赦免那个犯奸淫的女人那一段，他读到了，他说去吧，我也不定你的罪，以后不要再犯罪了，好，他一下子心里就亮了。因为只有神能赦免人的罪，所以当神说你无罪了，你就真的没罪了。如果神说你还有罪，即使法庭释放了你，你还是有罪，即使人都不知道你犯罪了，你还是有负罪感啊！真的感谢神。而且我要告诉大家哈，如果神赦免了你，其他的人都会赦免你。我以前跟我太太吵架打架，但都是我的问题啊，我问题很多。那么后来我逃出来以后，我信了耶稣，我信了耶稣以后啊，那个时候我向耶稣认罪啊，我承认我的各种的罪，特别是伤害我最亲近的人，这些罪我都认。但是当时我有个疑虑，我说主啊，我知道我向你认罪以后你会赦免我，可是我太太会赦免我吗？真的不知道。但是我就向神认罪，没有想到后来我太太跟我团聚，来到了美国以后，那时候她不信呐，她团聚了以后有一年还是不信的，哎，很奇妙，他不提过去的事儿了。以前可不是，以前他对过去的事儿记得特清楚。啊，我是个喜欢遗忘的人哈，当神说赦免了你了，你就赦免了；神说你洁净了，你就洁净了。你要有这个信心。神行事是非常神的，你们知道这件事吗？当神赦免了我的罪的时候，他同时就在我太太心里头做工了。他用那个，我不知道，冥冥之中，我们中国人常常讲，冥冥之中，他就告诉我太太了，你不能再责备他了，他是我的人了。啊，你知道为什么我们基督徒要受洗呀？有人说我信了耶稣就信了吧，干嘛我还要受洗呀？很重要啊。 受洗啊，就是一个公开的宣告啊，就好像你两个人相爱，为什么要结婚呢？你说咱俩爱就爱吧，在一块住就行了，干嘛还举行婚礼呀？你要真的爱，一定要举行婚礼；你要真的信耶稣，一定要受洗。受洗的功效就是宣告，宣告什么？向上帝说：“上帝啊，我向全世界宣告，我是你的儿女了。”然后向这个魔鬼也宣告：“魔鬼啊，以后别碰我，我是神的儿女，你再碰我，你吃不了兜着。”啊，就是主啊，上帝已经赦免我了，魔鬼不要再控告我，就是公开的宣告，你们知道吗？我跟我太太的问题是这样，我上帝赦免了我，上帝就不让我太太再责备我。上帝有这个能力，你们相信好了。如果你心中得罪了什么人啊，你向上帝认罪，上帝认罪之后，那个人就饶恕你。不信你试试，非常顺啊，有很多的疙疙瘩瘩的东西你解不开，而且剪不断理还乱，你怎么办？到神这里来，交给神，神他一接管以后全给你理清了，很奇妙啊！原来你本来见了面就要争吵的，结果你祷告了以后，他见了面就给你拥抱握手，很多是这样，神奇啊！所以他会赦免你的罪。这个圣经里边有一句话哈，在约翰一书里边讲：“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说谎，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所以在座的每一位记住这句话，你若说你没罪，你一定是说谎，你自己知道你有罪啊，就是自欺。我们若认自己的罪，上帝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这第二句话多重要，你若认罪他就赦免你。为什么？因为他到人间来就是为了这件事来的。你犯了罪，你不能得上帝的祝福了，今生的祝福，永恒的祝福你都得不到了。他就是来让我们脱离罪的这个捆绑，好让你得着神那个对你的爱，对你的祝福。怎么办？这个时候是告诉我们只做一件事，就是认罪就好。这件事没有什么道理可讲啊，认了就好。这就有点像那个我想有点像父亲对自己的孩子。孩子不管在外边犯了多大的罪，多么被遗弃，但是只要他回到家里跟爸爸说一句爸爸我错了，爸爸会怎么着？会接纳他，会饶恕他，就是 I'm sorry， 没有做父母的不接纳的啊。所以这就是神的心肠，这是我要讲的第二点。十字架第一定了人的罪，第二他就赦了人的罪，第三我还要讲最后一点，就是要圣人的罪，战胜。有的朋友可能说，我以前的罪他都赦免了，我以后再犯罪怎么办？啊，我以前的罪我知道，我靠着奉耶稣的名祷告，我凭着信心，我知道他这个羔羊纯洁无瑕的羔羊的血流的血代替了我的罪，洗净了我的罪。但是我以后我软弱怎么办？我们基督徒也有这个问题啊，怎么办？我告诉大家，十字架。不仅是定罪的十字架，是赦罪的十字架，还是战胜罪的十字架，这是我的体会。什么用什么办法来战胜？就是十字架的爱。耶稣来战胜我们的罪，不是用公义的审判，公义的审判不是战胜罪，是惩罚罪，你们知道吗？该枪毙的枪毙，该判刑的判刑，那不叫拯救，那叫惩罚。但是耶稣是来拯救，用什么？用爱。什么样的爱？舍己的爱。如果你有了十字架这个舍己的爱，你就可以战胜罪，这是我很深的体会啊。什么叫舍己的爱？就是本来是你的罪，我却替你担当刑罚。昨天我也谈到，本来是我太太错了，我却帮她认错。你知道，这就是十字架，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该死的是我们，他却替我们死，这就叫十字架的爱。如果你有了这个爱，能战胜一切的罪，啊，我们人间正好是相反，把罪推给别人，把错推给别人，啊，我们分别人的善恶，啊，却不认自己的罪，也不担当别人的罪。我觉得以前我跟我太太为什么老吵架，说到根源上也不是什么性格不合，说实话，没有夫妻两个人性格完全合的， 那完全合的那就死人啊，凡是活的夫妻都没有完全合的啊。但是我以前我们为什么吵架呢？就是因为中了那个伊甸园里边那个善恶果的毒，因为那个善恶果告诉我说，我的眼睛是雪亮的，我像神一样可以分他的善恶。我太太也是，结果他的眼睛雪亮，他像神一样分我的善恶，也是出于爱呀、啊、出于什么爱、啊、我找遍天下自由恋爱，我找了他，我最爱他，我把我的爱都放在他身上，我就希望他可爱嘛。结果结了婚以后发现有些地方不可爱，我就帮助他改正，我就不停地帮助他，让他变得完全可爱，因为我把我的爱全放在他身上了，我全放在你，全压在你身上了，你要可爱可爱他。结果我帮助他，他同样他也帮助我呀，结果我们在互相帮助中就打起来了啊，就是分他的善恶，让他扬善弃恶，改正缺点，发扬优点，变得更加的完美啊。结果呢我们两个就打了啊。但是信了耶稣以后我才知道我是罪人，信了耶稣以后认自己的罪，这是以前没有的，以前我都是认他的罪，他认我的罪啊，一起忍受痛苦。那现在是我认我的罪啊，他认他的罪，我们彼此接纳。说到现在为止并不是说他完美了我完美了，都不是，而是什么呢？两个不完美加在一起才完美啊。你们知道啊，这个他 0.5 一半，我 0.5 一半，加起来是多少？一。如果他是个完美的一，我也是个完美的一，加起来是什么？你们都知道二是什么意思啊？这个家就很二啊，假嘛，因为没有一个是真正完美的啊，假装完美啊，自称完美啊，恭维对方完美啊，那不都是很二吗？很假吗？啊，我是 0.4 他是 0.6 也可以，我是 0.7 他是 0.3 都可以，反正没有一个完美的，你们千万记住这一点啊。这就是十字架的爱，十字架的爱就是接纳对方的不完美。耶稣讲过，他说一个人欠他主人1000万两银子，主人看他无力偿还，就免了他的债。结果这个人一出门看到他的一个人，一个朋友欠他10两银子，抓住不放，这个人无力偿还，他就把他投到监牢里。后来他的主人知道了，把他叫回来，我赦免你1000万两银子，你难道不能赦免他10两吗？回来还我的1000万。结果他还不起，把他拖到监里。耶稣用这个比喻，还有好几个比喻都是类似的，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当我们被神赦免了我们的罪的时候，我们完全应该而且有力量赦免我们身边的人啊，一切都可以接纳。你知道我们欠他1000万，别人欠我10两，中间差100万倍啊。我就常常想，只要我能活出耶稣十字架那个爱的百万分之一就好了，我就不用再被神抓去，再把我拖到牢里去了。所以我现在真的是啊，我对每个人我都能理解，我过去以为是敌人的，现在我知道是朋友，不是天下无敌天下无敌不是打出来的，是不打，跟谁都不打，咱们都是一路货色，咱们都是罪人，所以见了任何人，我说咱们都是罪人，就好不好？就谁也别说谁，啊，咱们一块向神认罪，是不是？多好！我跟我太太之间也是一样，你说什么事情都完全满意了，他对我也不完全满意，今天还责备我呢，啊，一天不责备我，我就是有福了，啊，当然我也可以责备他，没关系。没关系，跟以前不一样了，啊，现在都是在神里面，对不对？彼此接纳，啊，夫妻有时候吵架，这个闹矛盾，还有同事、同工、朋友之间也是。你以为真的有什么善恶吗？之间真的有什么是非吗？对错吗？分不清的了。我常常讲，夫妻之间清官难断家务事，你根本没有办法分清谁对谁错的。你们知道，最重要的就是不分对错。怎么办？ 睁只眼闭只眼。我常常讲这个道理，必要的时候两只眼全闭起来。什么叫爱？爱就是超越一切，爱是恒久忍耐。你们知道这个话哈，圣经里边给爱下定义，第一句话就是爱是恒久忍耐。哎呦，我第一次读到这个话我很不理解，因为我们没信耶稣的时候，我们在世俗世界上什么叫爱啊？爱就是火烧火燎按耐不住，那完全是一种肉体血气的。但是圣经却说爱是恒久忍耐。你知道为什么这么说吗？因为圣经的爱是爱那个不可爱的人，因为他最需要爱。我们人的爱是爱那个可爱的人。我昨天晚上讲了啊，谁可爱一窝蜂都去了，连苍蝇蚊子都去了啊。如果谁不可爱啊，孤苦伶仃没人爱他。还有可爱的方面夸真棒，不可爱的方面恨死我了，恨死我了。但是你知道耶稣到世界上来专门爱那些不可爱的人，税吏、妓女、淫妇、大麻风的病人，哪里需要爱他就去哪里。所以我们夫妻之间朋友之间也是这样啊，就是你要爱他那个不可爱的地方啊。如果有不可爱的人，你要去爱他，你要去爱他，这就需要忍耐，忍耐忍耐再忍耐啊。这个你去爱的是需要爱的人，而这个需要爱的人一般都是很不可爱的人，因为那个很可爱的人根本不需要你去爱了，已经有很多人去爱他了，对不对？你要去爱那个不可爱的人的话，他会伤害你。那个不可爱的人总有不可爱的地方，你们知道吗？我太太老说一句话，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这话其实也不太好的哈，他真的有可恶的地方。所以 Mother Teresa 德蕾莎修女说一句话，说去爱吧，直到你的心流血为止。真的，你去爱一个需要爱的人，你去爱他的时候，他会伤害你的。有的人不可爱是外表不可爱还不怕，最可怕的就是他的心灵不可爱。你爱他他勾你啊，你爱他他坑你，你爱他他赖上你，是不是这样？那中国大陆不就这样吗？有老人倒地，千万你不能去帮他，是不是这样？在末世的时候，这个罪恶增加，人们的爱心就会冷淡。为什么？因为你去爱的时候他坑你啊，他坑你怎么办？还要不要爱？基督徒说要。为什么？我们主就是这样，我们的主耶稣就是爱我们这些不配爱的，爱我们这些不可爱的罪人，我们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你知道耶稣死的时候是带着对我们的爱被我们的恨杀死的。你知道我们多可恶啊，他来爱我们，我们不但不领会他的爱，却回报用恨去回报他，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他真的是恒久忍耐着我们。耶稣自己说了好多遍，他说我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你们这些不信的世界，这个不小信的人啊，不相信他爱我们。所以我们知道我们每个人啊，用什么来战胜我们的罪啊？用什么来帮助我们最亲爱的人来战胜他的罪？就是用这个接纳的爱、忍耐的爱、饶恕的爱，最后最重要的是担当的爱。担当的爱是最高。什么叫担当的爱？就是他要受惩罚你替他受，他错了你别追究他，你理解他为什么错。哦，这就是担当，对吧？你说人都是不担当的，人都是把球扑到对方去，自己好了。但是你学会担当，十字架啊，这就是十字架。有了十字架的爱以后，你们家就平安了啊。这个我就理解耶稣说那句话，说什么呢？说这个基督徒不离婚，你们知道这件事吧？说不要离婚。有的人说这还了得，我信了耶稣以后就不能离婚了，这个带了个枷锁呀。其实你知道真正的含义是什么吗？一个真正信了耶稣的人，活在耶稣基督十字架这个大爱里的人，不需要离婚了。我昨天晚上讲到最该离婚的是我跟我太太。那个时候好多年前啊，那个北京我们朋友当中第一就唯一的一对闹离婚的就是我们。但是信了耶稣以后，我们不是我们俩遵守圣经的教诲律法，我们咬着牙不离啊，免得羞辱主的名啊。 No， 不是那样， 是根本不需要离了。所以基督徒啊，你们，我们要知道这一点，神的爱让我们彼此相爱，我们爱都爱不够，对不对？离什么婚呢？你说的有问题，当然有问题了，有问题才需要我忍耐嘛，爱是恒久，对不对？有罪，当然有罪了，有罪才需要我担当嘛，在黑暗中我才显出我的光明嘛，对不对？在不可爱的人身上才显出我的可爱嘛。啊，耶稣就在我们这些罪人身上成全了他的伟大的救恩嘛，对不对？啊，所以你是知道，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活在基督的爱里，啊，这是多大的祝福啊！啊，你懂了这个道理没用，但是你活在基督的爱里，你慢慢的受这个熏陶，你就可以活出这个爱来。啊，我的体会是信主20多年，不是我懂了一个道理，说我就越来越变成好人了 ，no。我是活在耶稣的怀抱里，被他温暖我，我就知道我该怎么对待别人。我能理解别人的所有的软弱，真的，我现在能理解，因为我自己也软弱，啊，被神赦免，所以我们彼此赦免。你看，不信耶稣的时候吃了分别善恶的果子，是专门分别人的善恶，是不是？现在好，专门认自己的罪，啊，专门认自己的罪，别人的善恶。由他来面对神，对不对？让他去跟神说，天下就和平了，天下就和平了，这个家庭就和睦了，你的身心灵就和谐。啊，所以圣经真是伟大，啊，蛇引诱我们犯罪，怎么犯罪呢？让我们去专门盯着别人，而圣经耶稣用十字架告诉我们，你是罪人，你是瞎子，你要面对我，你要认罪悔改，我就赦免你，好多好，我对付我自己，我太太对付他，啊，我哪还有功夫互相对付啊？我面对神祷告的时候，我都是认自己的罪，他面对神祷告的时候认他的罪，等他认完了他的，我认完了我的，我们俩好的要命。没有一个基督徒祷告的时候是认别人的罪的，你们知道吗？神呐，啊，你看我身边的人的罪，哈哈。好好对付他哈。为什么你不能这么祷告啊？你们知道为什么不这么祷告？因为主耶稣就不是这样的人，不是这样的神，你不可能面对神有这种意念。神洁净你的意念，当你向神祷告的时候，第一句话一出来，我在天上的父啊，或者是耶稣基督啊，他立刻把你的意念给你洁净，凡是不符合他意念的，你根本出不了口。哈利路亚，你知道，感谢神啊，一个人有了神啊，而且借着耶稣，奉耶稣的名，可以跟他坦然无惧来到他面前，活在他的大爱里，何等的有福啊！所以今天我跟大家讲的就是这个十字架的道理。为什么这个十字架本来是一个咒诅，是一个杀人的刑具啊，处死死刑犯的，让你窒息死在上面，最残酷的一个刑具，现在成了这么一个伟大的标志，和平的标志，吉祥祝福。很多不信耶稣的人都挂一个十字架项链，你们知道？你们在座有没有啊？我在北京拍十字架电影的时候，在北京街头上，我看到一个年轻人挂十字架项链，我就以为他是基督徒，我很高兴。那是十几年前哈，我说：“哎呀，你是哪个教会的？”他说：“什么教会？”我说：“你不是基督徒吗？”“我不是。”我说：“那你怎么挂个十字架项链呢？”“这你还不懂啊？报平安的。”那个不信的人他都知道十字架保平安，但是十字架为什么保平安，为什么成为祝福，到底是为什么，他不知道啊。这可见他的这个有口皆碑了哈，这个疗效是十足啊，呵呵，只要你挂上就能保平安，但是背后为什么保平安不知道，今天我们都知道了，是因着耶稣的血留在上面，是因着他的爱改变了十字架的残酷的性质，化仇恨为慈爱，化干戈为和平，是不是？化咒诅为祝福，把你的罪赦免释放，让你在神面前得称为上帝的儿女，与神和好，这就是十字架。而且你靠着这个十字架上的这个大爱，你慢慢的可以活出这个爱来，让这个爱住在你的家里啊，住在教会 啊，住在跟你每一个擦肩而过的人，他们在你身上都能看见这个十字架的痕迹，十字架的这个爱。感谢神啊，中国的医院每个医院都有一个十字架。我原来以为全世界的医院都有十字架，后来我到了美国发现美国的医院没有十字架，其他国家也没有，只有中国有。哎，我说好奇怪，这个无神论的国家怎么对比有神论的国家还更十字架多。后来我才知道，唯独中国它的医院是被宣教士过去的那个传教士建的，第一个第二个第三个医院都挂十字架，以后每一个都挂十字架，形成了传统。1949年中国共产党统一大陆以后，感谢上帝他没有拿掉这个十字架，这是上帝的旨意啊，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啊。真的真的，将来有一天福音在中国传得更广，现在已经传得很广了哈，从1949年的70万基督徒增加到现在的至少七八千万，增加了100倍基督徒啊，已经很广，但是还是不够广，不像韩国，韩国的基督徒差不多 50% 了，一半啊。那中国的将来福音传得更广的时候，人们就会知道，哦，这个医院的十字架原来是这个，原来是上帝的仆人们，上帝的使者们，是宣教士们建立的。哦，那个时候每一个医院门口的十字架都发出光来，都发出光了，都称为祝福啊，都称为祝福。说感谢主，我们今天也是有福的，因为我们今天在加拿大这个地方，我们可以听到这个福音啊，我们可以自由的来扑向神的怀抱，领受他的十字架上的大爱，让这个大爱呢活在我们的家中，活在我们的生命中，让我们也能活出来，祝福别人，祝福我们的家庭，祝福我们的后代，好不好？我们最后一起来做一个祷告。我们天上的父啊，爱我们的神，我感谢你，当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你就将你的儿子耶稣赐给我们，用他的生命来拯救我们，用他的爱来唤醒我们。我的主，我的主耶稣基督，我感谢你，我感谢你为我们而生，为我们而活，为我们而死，第三天为我们从死里复活，给我们永生的盼望。你死在十字架上，担当了我们的罪，赦免了我们的罪，你第三天复活，将永生赐给我们，使我们在圣洁无瑕你的怀抱里度过今生直到永恒。我感谢你，感谢你把我从罪恶中拯救出来，把我和一家从罪恶痛苦挣扎折磨中拯救出来。我知道今天你把我们每个人召聚到这里来，也是为了把我们从罪恶中拯救出来，让我们得到真正的自由，不再受我们身上这样那样的罪的捆绑折磨，折磨自己，也折磨我们身边最亲近的人。今天我们一起来到神面前，我特别盼望在座的每一位朋友，你来到神面前，来到耶稣面前，如果你承认你也是个罪人，你也不愿意受他的辖制，受他的捆绑，你不愿意让他留在你身上，那你就到耶稣这里来，他必除去你的罪，他必赦免你，让他的爱代替你的罪，让他的十字架烙印在你的心上，树立在你的家中，成为你永远的祝福。在座的每一位朋友，今天晚上如果你愿意做一个认罪悔改的人，好不好？我请你向耶稣向神举一下你的手，我为你祝福，为你祷告，好不好？现在就请举。感谢神，感谢神。我知道有很多朋友不管是楼上楼下啊，你们向神举起手来，举一下就放下。耶稣告诉我们，凡是到他这里来的 他一个一个的拥抱我们。是的，他赦免我们的罪，不管你以前犯过什么罪，不管你现在的光景如何，你说我的神哪，我不配，你说我的神哪，我身上很多的罪，我真的不配。你知道当你这样想的时候，神是何等的喜悦你，因为他来到这世界上就是要寻找拯救这些不配的人。因为我们每个人都不配，我们回到我们的本相，他按照我们的本相接纳我们。当他接纳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得着力量战胜我们的罪，让我们在罪中得自由。所以今天是神释放你们的日子，让你们真正得自由，得心灵的自由。人生而自由，但是却无往不带着枷锁，就是我们身上的罪折磨着我们，折磨着我们身边最亲近的人。今天你可以得释放，到耶稣这里来，只要向他认，他必让你脱落，让你自由。我再问一次，除了刚才举手的朋友还有没有？如果还有哪些人说我愿意，我愿意来到十字架面前，我愿意承认我是个罪人，我愿意得到神的赦免，好不好？请你举手，还有没有？感谢主，举下就放下。还有除了刚才举手的有没有？还有的话你就举手哈，举手代表你一颗认罪悔改的心。当神赦免你的时候，你得罪过的人都可以赦免你，真的。从此以后你活在他的爱中，而且你的爱能成为你家你后代的祝福，好不好？最后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所有刚才举手的朋友，或者你虽然没有举手，但是你心里有感动，你心里的手已经举起来了，你都跟着我做下面一个祷告，默默的，我说一句你就心里头默默的跟着我重复一句。我在天上的父啊，你知道我的肺腑心肠，你知道我需要你。今天我来到你面前，打开我的心灵之门，接纳耶稣进入我的心中。我知道我是个罪人，我知道你接纳我，你赦免我，你洗净我的罪，你会祝福我。愿你的恩典永远不再离开我，愿你十字架的大爱永远不再离开我。我愿意活在你的爱中，也愿意慢慢活出你的爱来。我要领受你的祝福，也要成为别人的祝福。愿你的恩典住在我的家中，赐给我的后代，世世代代直到永远。我这样一个简短的祷告是奉耶稣的名，阿们，好不好？凡是你做了这个祷告的朋友，你就相信你的心灵上帝已经接纳。然后呢，你回去以后可以做三件事哈。第一件事，我建议你们就读圣经，这个建议你们先读新约的前四篇，就是四福音，那是记载耶稣生平的，先认识他。第二件事，你就是祷告，你自己有什么心里的重担、压力、烦恼，你都可以跟神说。第三件事就是跟其他的弟兄姐妹在一起彼此相爱啊，这个教会啊，团契的生活，这三件事你做了，神会大大的祝福你，你和你的家庭，好不好？最后我们一起来起立了，我们来唱这个回应的诗歌。十字架，十字架，好不好？我们唱第一段。我唱的时候，我是邀请刚才你所有跟着我一起祷告的，你举手，或者你没有举手但是你心里边跟着我祷告了的，我想邀请你们顺着歌声到前面来，不用上台，就站在下面就好，就是一起来到十字架面前。 来到十字架面前，来领受耶稣对你的赦免，领受十字架的大爱，好不好？我们来一起来。
我心已帮助十字架，
你们现在有感动就到前面来，楼上的特别是向下走到前面来，到前面来领受神对你的赦免，他要洗掉你的罪孽。请你们到前面来，我知道刚才有很多举手的，包括楼上的，请你们到前面来。我们稍微快一点哈，快一点。
十字架，十字架，
十字架，十字架，请你们到前面来。
是我的
到耶稣的十字架面前来，
我
领受他的赦免之恩，
洗洗
领受他的十字架的大爱。请你们到前面来，包括楼上的继续来唱首歌就好了。
十字架，十字架，
有是我的荣耀，我们只唱副歌就好了。请你们到前面来哈。
我
知道后边的从楼上下来的，请你们继续往前走。
靠耶稣吧，
十字架，十字架，永是我们的荣耀。
十字架，十字架，永是我的荣耀。
你所有的罪都被洗清洁，
我从罪都洗，
就靠着耶稣的血，他的宝血。
靠耶稣，
再唱一遍。你明白了十字架的含义，
十字架，
它要成为你的十字架，成为你的祝福，成为你的荣耀，成为你人生的印记。
我从罪都洗，
你已经被洗清洁。靠着耶稣为你所流的
血。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啊，十字架在世人看来是愚拙，但是在你的儿女们看来是何等的智慧的大能，何等的荣耀的慈爱。今天走出来的每一位，我恭敬交在你的手中，因为他们跨出这一步已经成为你的儿女，已经被你拥抱，被你接纳，他们所有的罪都被赦免了，从此以后他们得到了真正的自由。主啊，今天他们守节心清地站立在你的面前，你一个一个地接纳他们，因为你一个一个都知道他们的名字，你知道他们内心深处的需要，他们的痛悔，他们的认罪，他们的悔改，你都已经知道。主带领他们，搀拉着他们的手，走今生的道路，直到永生。在今生的每一步上，你赐给他们平安喜乐，让他们成为别人的祝福，因为你的祝福在他们身上，一步都不离开他们。主，谢谢你，今天他们认罪悔改，你完全的接纳他们，也让他们能够彼此的接纳，跟他们的家人，跟他们的朋友，跟他们过去有隔膜的人，有任何问题的人，你都让他们彼此接纳，让他们有和平，有和睦，有和谐。主，谢谢你，你是和平之君，他们是你的和平之子。谢谢主，让他们一生平安，永远的平安，让他们的后代也在你的祝福当中成长，一代一代直到万代。听我这样的祝福，我都是靠着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